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东北亚的情势。东北亚的情势主要是1月6号的时候呢，上个礼拜三，那么北韩呢宣称他成功试爆了一枚氢弹，那么吹皱了东北亚一池的春水。因为这是北韩第四次进行核子试爆，而前面三次呢都有事先知会中国大陆，但是最后一次这次没有，当然引起北京非常的不满啊。因为就北京的政策来讲呢，是要推动东北亚的无核化，而你这样的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那显然是一个距离无核化的这个目标呢越来越远啊。那事情完了以后呢，当然国际上也非常震惊。那么南韩当然重新开始对北韩的星战广播啊。那么美国国务卿 Kerry 也立刻跟中国外长王毅通了电话。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大家都想说该怎么去制裁。那么制裁在1月6号之后呢，所以1月10号美国为了表示说自身跟美韩的这个盟邦关系，所以美国 B-52 轰炸机飞越了两韩的这个边界啊。在边界呢飞了 B-52 呢，当然就是对北韩有示威的一个作用，但北韩就是表示说他立刻反弹，表示说他将继续进行核子试爆。那么美国呢除了飞 B-52 之外呢，那南韩媒体也表示美国将派 B-2 轰炸机、核动力的潜艇和 F-22 隐形轰炸机进驻南韩。但是这个呢必须注意，这个呢是美国的武器进去，但是并不是说美国的核弹头要进驻南韩。因为在1991年的时候呢，老布希啊就把所有的核子武器从朝鲜半岛撤走了。他说现在只是说那么轰炸机啊、潜艇啊、那么 F-22 隐形战机啊，那么如果美国这次觉得朝鲜半岛情势升高，那么核子武器再进来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局面，那会引起东北亚新的一个军备的竞赛，也更加强了东北亚的紧张。可是像这个北韩引爆呢，当然有很多理由了。一种理由呢，当然就是那么北韩觉得南韩跟中国走得太近了啊。那么过去我们只看到南韩的那么朴槿惠呢到北京参加阅兵啊，然后朴槿惠呢又做了白宫的座上客，然后呢日本呢喊韩国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就慰安妇的事情达成了协议，这个呢都对南和北韩呢造成压力。当然北韩呢的金正恩的这个做法呢也是相当的冒进啊。本来在去年的时候金正恩就跟中国讲说我有氢弹，但是呢中国大陆不赞成他进行核爆，他现在不管中国继续去核爆。就核爆以后呢，所以美国呢和中国呢对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呢似乎就发生了歧见。那美国就指责中国，包括现在的政府，包括后那么这些两党的这些竞选总统的这些人，那么都说因为你中国现在是最有能力去约束北韩的，那你就没有办法约束北韩，那你中国做的不够啊。那中国是讲说大家都要负责任，你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同盟其实也对北韩造成压力，所以你们也难辞其咎。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底蕴呢，其实是美日韩三边同盟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海上海权国家的一个同盟，并不是美日韩三个表面上说是北韩，其实当然是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那像中国呢把这美日韩三边的同盟呢就说你看北韩都是你们所逼出来的。所以到底中美两国会不会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而改善关系，还是说因为有南海的这个芥蒂，所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根本没有办法真心合作，哪一个影响哪一个，其实这都是我们看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可是呢如果说是那么中国跟美国发生在东北亚到底能不能发生合作呢或者冲突呢，在南亚他们已经开始合作，所以大国的关系其实是有冲突有合作的一个情势。南亚主要是什么问题呢？阿富汗。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1 月11号美国、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四国的外交官呢在巴基斯坦那么见面就商讨说，那么赶快加把劲儿，那么要为这个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和谈呢那么开始做准备工作。礼拜一开完之后呢，四国外交的代表表示说不够，我们下礼拜一再开一次。 那一般的评论就是，中国外交官跟美国的外交官呢，能够同时出现在巴基斯坦，表示呢，双方都觉得阿富汗的情势是非常的严峻啊。因为阿富汗呢，那么政府就跟塔利班，你必须赶快要达成一个分享政治权力的或者和平的一个协议，不然的话呢，伊斯兰国的势力进来了，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不断的扩张，扩张逼的呢，美国跟中国，因为美国是支持阿富汗政府的，那中国呢是支持巴基斯坦的，而巴基斯坦呢是支持塔利班的。所以为什么美中巴阿四国的政府呢先谈，谈完以后拟定共同立场以后呢，如果顺利的话，下个月那么阿富汗当局和塔利班的谈判就必须要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东北亚呢好像美国跟中国交相指责，可是呢在南亚他们却必须某种程度的一个合作。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的是欧洲。欧洲呢，我们晓得这个在跨年的时候呢，那么德国了，是很多国家都发生了难民啊或者新的移民呢，那么对当地的集体的性侵啊或打劫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这在这个时候坦白讲是非常不幸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大批的难民进来，你可以想见，那么难民进来，那么如果对当地造成犯罪率的整个上升的话呢，很明显的右派的势力、反移民的势力或者反难民的势力呢，那当然会起来。会起来，这个呢也对那么德国总理梅克尔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梅克尔在1月11号的时候，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表示，他说那么在欧洲啊是在面临难民危机的时候呢，你显得非常的脆弱啊。换句话说，欧盟呢作为一个如果作为一个区域整合的一个政府，那你要处理难民问题，就你现在居然是这样的措手无策啊！那么这是欧洲非常脆弱，欧洲必须加强这方面集体的处理难民问题的能力。然后呢，他又讲到梅克尔提出他对欧洲的一个看法，他说呢，当然很多国家因为难民来、移民来，你除了右派势力起来以外，很多边界的管制啊，本来欧洲是没有边界的，申根协定它没有边界检查，人们可以自由移动啊。那现在呢，边界检查这个又起来了。所以梅克尔就讲了，他说你欧元的能不能成功跟人能不能自由行动，这是息息相关的嘛。你不能一方面说我们有共同的货币，一方面又在人在自由移动的时候呢这个限制那个限制。所以自由移动跟欧元的成不成功，这是连结在一起。而这个呢又影响到欧洲单一市场的这个运作。因为人能不能移动，那么欧元能不能这个有用，或者说你最后是不是真的是欧洲是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的功能，如果说你人不能移动，欧元也受到影响，那市场的功能必然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梅克尔是用这个角度来提出他对欧洲的一个看法。可是呢，今天我们又发现欧洲的确又面临了两个压力。因为你想一个欧洲，但是一个压力呢，有些国家脱欧啊，那就是英国。英国首相卡麦隆呢，同样在那么上个周末1月10号的时候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讲，他英国正在跟那个欧盟在谈判嘛，那如果说谈成了，那么不排除今年夏天呢英国进行是否脱欧的一个公投啊。那么卡麦隆首相当然他是反对脱欧的，他是主张是说在有条件的在一个改革的欧盟之内，那么英国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欧盟。但是改革的欧盟呢，当然必须英国跟欧盟要谈判了。可是现在谈卡在什么地方呢？卡在四年内禁止欧盟移民申领免税额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英国说我禁止，那四年之内嘛，你要来要缴税啊，你不能申领免税额。那么其他的国家反对。可是呢，英国保守党里面呢，那么要求脱欧的这个声浪呢，非常的高。所以今年英国会不会被迫，或者是不是脱欧，或者跟欧盟怎么谈？这一两个月之内，看看英国跟欧盟能不能谈出什么结果，这是可以看的。西班牙这边也是个状况，上个周末1月10号，西班牙又分离的省份加泰隆尼亚自治区选出了新的主席，激进分离主义领袖呢，普吉德蒙他当选。本来这个加泰隆尼亚他这个分裂或独立的运动，其实已经分裂好几派。但现在他们能够整合呢，于是普吉德蒙就表示，他说他就将推动18个月那么独立的路径图，包括叫加泰罗尼亚自己的宪法、军队、央行、司法等等。当然这不是那么容易了，那在过程里面你必须跟欧盟谈判，你要跟马德里的中央政府要谈判， 但是那么西班牙的情势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转变？那英国脱欧的这个声浪，那么会不会它的起伏又是如何？那么这番当然也影响到梅克尔说，我们欧洲呢对付难民的能力啊，那么不太脆弱，我们怎么加强这方面的能力？这一连串呢，都影响到今年欧洲的整个政治经济的一个走向，也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大概呢，我们抓三块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